海内外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从耶稣基督来谈论神的同在啊，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搬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叫耶稣。
那耶稣是完全的神，可是他很谦卑地借着玛利亚受圣灵感孕，降生在人间，成为人的样式，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是希伯来话，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耶稣是神的同在，借着人的肉身彰显出来的典范。耶稣就是神的同在，借着人的肉身彰显出来的典范。耶稣取了人的肉身，他凡事与人相同，他会累，他会饿，他会口渴，每天早晨天未亮他就去旷野祷告，让神的同在更新他，充满他，让神的同在占有他的全人全身，管理他一整天的生活。所以人遇见耶稣就遇见神，经历到神确实与我们同在。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耶稣身上之所以有父神的同在，是因为他常常做父神喜悦的事。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一直讨神喜悦，一直活在神面前做父神所喜悦的事，他身上那个神的同在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有主的同在，一定要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话，也教训别人遵守主的命令，常常做主喜悦的事。每一个人都会遇见困难，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完全。区别在哪里？那些会变成完全的人，是因为他不管处于任何境况，他都会一直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懂得依靠主，求告主，求主加力量给他，保守他，遵守主的命令到底。所以遇见苦难的时候，他没有求主快快使他脱离苦难，他是求主用力量束他的腰，使他行为完全，帮助他在目前的苦境中完全顺服神，能够讨神的喜悦，并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话。所以在他身上那个神的同在越来越丰富，他也越来越被神制作的完全。主自己他为着顺服神而受苦，他是义的，却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受刑罚，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也许有些人会问说，为什么主耶稣有办法被骂的时候不还口？为什么主的感情是那样的平静安稳？这是因为在主耶稣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护持着他，那个就是神同在的全能。 那主耶稣受刑罚是为了叫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遇见不容易的状况的时候，赶快退回到里面，让主耶稣的同在护庇我们，我们要退回灵力深处去找到真平安，从主来的平安。因为赐平安的主就住在我们里面，主同在的平安是一个很伟大的力量，能够保守我们这个人不按着天然本性做反应。我们被骂不会立刻还口的，因为我们会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一个人在苦难中他没有办法忍耐，或是他遇见试炼就发脾气，表明这个人里面很软弱，没有真实的平安，他没有真实与耶稣连结，所以他的抗压性很低。那怎么样得胜？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来更多寻求神，追求神，好好的花时间学习安静等候神，不是只有在旧约当中短短的十分钟左右，而是每一天你要学习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每一天都被神的同在充满。这样当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一样，因为你平常就储备了这个平安的能力，就是那个神同在的全能。此外，为什么主耶稣可以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因为他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知道他上十字架是神的旨意，他必须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才能为罪人开一条路，使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得着神的同在。那个神同在的荣光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神的爱要浇灌我们，叫我们得着力量跟恩典，可以像耶稣一样走十字架的窄路。主耶稣看到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他看见他可以得着一般人，这般人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神子民，这般人要做羔羊的妻，做耶稣基督的心腹，做主耶稣永恒的伴侣，而这般人要在地上继续不断顺服主，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到底。所以一方面我们成为主的喜乐，另一方面主也成为我们的喜乐。当人们经历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也许那些不信主的人会哀哭，可是基督徒一定要想到诗篇三十七篇四节的话，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基督徒要每一天操练以神为乐，以神的话为乐，也以神为乐。主耶稣与我同在，主就是我的喜乐，一切都可以失去，一切都可以被剥夺，但是唯有耶稣的同在，耶稣就是我的宝贝，就是我属天的财宝，我要一直拥有主的同在，这样就够了。诗篇三十七篇四到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诗篇三十七篇四到五节，一起来。
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懂得以神为乐，以神的同在为乐，也许他有时候也会处于别人会哀哭的情形，但是这个基督徒懂得交托给神，他就是要讨神喜悦，他就是要依靠神。这样这个基督徒虽然在不容易的处境当中，他里面充满荣耀的盼望，而他以神为乐，神就会成全这个基督徒心中所求的，而且大大与这个基督徒同在。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找到了，请一起读。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个主耶稣交付给他门徒的大使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三章十三到十四，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四，一起读。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主耶稣叫有人来，他拣选十二个门徒，是不是说赶快去给我传福音？没有，他先说他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然后才是差他们去传道。所以你常与主同在，操练神的同与神同在，与主常常有交通，与主交通、与主同在的生活，是门徒侍奉传道的预备和条件。门徒深深的意识到，常常与主同在是他们的特权。所以当后来主耶稣跟他们提到他要离开他们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心充满了忧愁，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能缺少耶稣的同在了。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了主，没有主的同在，他们怎么生活。但是为了安慰他们，主耶稣赐下圣灵的应许啊，主耶稣跟他们提到圣灵宝会是要来，到那个时候他们将要得着他属天的同在，远超他们以往过去在地上所认识的、所经历的更深更亲。而他们完成神使命的先决条件仍然没有改变，就是要先来与主同在，先与主有不间断的交通，这个就是他们有能力传道和见证主的秘诀。主耶稣赐给门徒们伟大的使命，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将主所吩咐的一切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你认识主到什么地步，你所传的就到什么地步而已。可是主耶稣期待要把主所吩咐的一切都教训他们遵守。接下来主加一句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在英文的扩大版圣经这样翻译， I'm with you all the days, perpetually, uniformly, and on every occasion. 主说，我终日永久地始终不变地在每个场合与你们同在。我觉得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得很好，我再讲一遍，他说，主说，我终日永久地始终不变地在每个场合与你们同在。这是何等奇妙的应许。而当门徒们在五旬节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哎呀，他们发现什么叫做我们一直在讲的主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借着圣灵充满，他们在圣灵里看见主，在圣灵里得着了主的同在。他们若没有主的同在一直伴随着他们，他们的传道就没有能力。所以他们得能力的秘诀就是耶稣基督每一个时刻真实地与他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可以感动他们、引导他们、刚强他们。所以神的同在使他们能够放胆地在仇敌当中传扬耶稣是钉十字架的主，而且他从死里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就是弥赛亚。他们没有任何时刻懊悔主的肉身已经消失了，主耶稣复活升天肉身就消失了，因为现在圣灵的时代，他们借着圣灵的神圣能力，他们有主与他们同在，而且主住在他们里面要做成一切。所以众圣徒、所有的传道人、宣教士、所有的侍奉，每一样都是要靠着主与他们终日的同在，以主的同在为服事的重要动力。我告诉你，如果一个基督徒对这件事不清楚，他的服事就成了人的努力，会缺少属天生命的新鲜与能力，就有的人服事到最后对服事很厌烦啊。除了你再回到主的脚前，再回来，来到主面前，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得回失去的属灵能力和祝福。所以但愿主在他的神圣大能中把这句话吹进众圣徒心中，就是主说，我终日与你们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 始终不变的与你同在，而且在每个场合都要与你同在。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立刻接着提到这个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位握有天地所有权柄的全能者，他实实在在是那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却乐意与我们同在的主。神的同在借着耶稣彰显出来是个奥秘，而现在这个奥秘也显在信耶稣的人身上。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需要，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力量跟喜乐。神同在的恩典是一个难以表达的祝福。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听见主把这个应许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难以明白这个应许所涵盖的一切，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应许成为他们每一天日常的经历。其实一个基督徒，他只要单单追求主的同在，不是在追求世界的享乐，不是在追求其他的，而是如果他单单追求主的同在，他愿意多花时间聚会亲近神，等候神，然后学习在生活中遵行主的一切吩咐，在生活当中遵守主一切的命令，他一定可以经历主终日与我们同在，始终不变地与我们同在，也在每个场合与我们同在。请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4:16-23，约翰福音14:16-23，请一起读。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好，那么主耶稣应许门徒们，圣灵会来，圣灵要启示，而且让他们经历主耶稣那个奇妙的同在。当圣灵来的时候，主耶稣会借着圣灵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会在一个新的神圣的属灵的情形里面认识主，他们要在圣灵的能力里头认识主，他们将会有与主那个亲密的无间断的同在，远超以往主在地上与他们的同在。而你会发现，对我这段话主启示他自己的条件集中在一个字，叫做爱。你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主的。一个人懂很多主的命令又不遵守，他不叫爱主哈。所以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主的。主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所以这个是神圣纯爱跟人的爱相会。所以基督爱门徒的爱要占据门徒们的心，然后门徒们必须在生活中对主表现出绝对顺服的爱，那么父神会看见这件事，所以父神的爱也要临到那些顺服的人身上。而且耶稣基督被这个人的爱吸引，也会用一个特别的爱来爱他，而且向他显现。所以属天之爱会充满在这个人里面，这个爱就使人跟主自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 亲密关系。那犹大这样问，他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主的回答是，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这个人呢，一个基督徒，他对主耶稣因爱而顺服，他因着爱而遵守主的道，因为他向主耶稣全然降服，所以父神跟耶稣要以这个人的心作为居所，来住在这个人的里面，永远与这个人同住。这个就是神与人同住的奥秘。这个人爱耶稣，他以耶稣的同在为满足。那基督徒必须非常爱神，而且非常渴慕神的同在。如果你不够渴慕，你一定要求神加添你渴慕的心。那基督徒应该渴慕，就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只有在圣灵里才看得见主，才能得着主的同在。圣灵也要把他安置在主耶稣的里面，所以主说到那日，圣灵来了以后，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保罗自己也经历圣灵充满，他这样讲，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所以圣灵来，圣灵充满，就是要把复活升天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启示在人心里，把主的同在带给人。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一起来。
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保罗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而这样一个启示的结果，他知道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保罗认为这个基督内住的生命的主要记号是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他能说活着不再是我，因为他已经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保罗在基督里发现了自己的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十字架是基督的主要记号，而在保罗里面这个基督的生命就使他跟这位钉十字架的主永远不可分，而且合而为一。所以这样一个经历如此的完全，使他可以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一个人还是很爱世界的玩乐，表明在他身上世界都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但保罗不一样的，他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问保罗说，那么耶稣基督这么真实的活在你里面，你如今不再活着了，那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保罗的答案非常清楚，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的生活是每一刻活在对主的信心里，耶稣那么的爱他，为他完全舍了自己，耶稣愿意每时每刻做这位顺命门徒的生命，这个正是保罗信息的总纲跟实质。所以他要求信徒为他代祷，使他能够讲说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要在所有信耶稣的里面，所有信耶稣的人的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保罗活着就是信靠内住的基督，相信主时刻与他同在，相信主是他生活与工作的独一能力，主耶稣是他追求的独一标杆，主耶稣就是他荣耀的盼望。所以对那些完完全全信靠主的人而言， 每时每刻信靠主的人而言，主永远的同在是一个确定的礼物。所以我们像保罗一样，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每一天我们从早到晚相信神的儿子与我同在，我们一整天都降服于主，降服于他那舍命的大爱。我们每一天都要让神儿子的同在占有我们，渗透我们的全人全身，让神儿子那个舍己的爱充满我们的感情跟心思。就是这样一个爱，使主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主在我们里面要活出他自己的生命。父神怎样真实地活在主里面，而且在主耶稣的里面做父神自己想做的一切事，照样主耶稣也真实地活在信他的人里面，做工在相信他的人里面。所以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活在主耶稣同在里的生活，就是一种不住相信的生活。那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是真实信心的特征？信心相信神与我同在，而且仰赖神成全他所有的应许。信心不会以得着某一些应许为满足，他所期待的是神要成就每一个圣经上的应许在我身上，而且在自知自己的无有跟无能的情形底下，信心倚靠一位全能的神，相信这位全能的神要在他所居住的心里做奇妙的事。所以信心就是全心全力的倚靠神，相信神一直会在人的里面做工，相信神会日夜掌管一切。信心也看见等候神是必须的，信心会看见等候神是必须的，所以他安静地安息于神的同在，把自己交给神，相信神自己会做成一切。即使在最深的黑暗中，他仍然专心地仰赖神，他继续去做神曾教导的一切，不停止仰望神，不停止注视神，倾听神。所以神永远的同在是赐给这种有信心的人。所以让我们信神的儿子而活，这是一个奇妙的特权。耶稣基督的同在会终日保守我们，可是这样一个有福的经历，需要我们自以往认为合法的事物里分别出来，花足够的时间跟主耶稣在一起。我再说，你真的要经历神终日的同在，你一定要从以往自认为合法的事物里分别出来。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没有时间等候神？因为他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他觉得基督徒这样子活在世界上做一些事情享乐或什么是合法的。可是如果你盼望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如果你盼望灵力更近身，你必须自以往认为合法的事物里头分别出来，花足够的时间跟主耶稣在一起，与主耶稣面对面亲嘴，让主耶稣做我们的良朋密友，让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喜乐跟亮光。一个天天花时间等候神，常常花时间聚会，多一点聚会，常常被圣灵充满，而且天天忠心的操练与神同在的人，我告诉你，这个人20年后、30年后，他所得着的那个神荣耀的同在，会超过那些不懂得追求神、不懂得操练与神同在的基督徒。而且这样的基督徒，他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花时间跟神同在，他需要在拔摩海岛上做苦工，可是其他的时间他就是来与神同在祷告神，他就看见异象。 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一起来读。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大约在主复活的六十年后，主耶稣向他所爱的门徒约翰显现，结果约翰就扑倒在主脚前，好像死了一样。人的罪恶本性不能够承担神圣荣耀的意象，仍然活着。人的天然生命必须死去，才能让神荣耀的同在进入他的里面。所以当约翰扑倒在主的脚前，好像死了一样，证明他能够承受这个奇妙属天意象的度量何等的有限。主就用右手按在他身上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主耶稣提醒约翰，他自己先经过死亡，然后他才复活，进入神的荣耀。换句话说，只有一条进入神荣耀的路，你必须向所有的天然本性死。我告诉你，只有一条路进荣耀，进入神的荣耀，你必须向所有的天然本性死。因为你出于天然的就是很爱世界，常常接触到这个世界的灵，接触到罪，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天界，没有办法进入荣耀，除非你愿意分别为圣。所以这个功课对凡爱慕耶稣向他们显现的人而言是极需要的。我们要认识耶稣，在里面与他有更深的交通，更真实的经历他的同在。如果不丢弃老我，就是我们的天然喜好、天然生命，舍弃在我们里面的世界跟世界的灵，几乎是不可能的。基督曾经给门徒们一个命令，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是从主第一次打发门徒出去传道，直到他受死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给门徒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跟主耶稣相交到一个地步，使他永远的同在成为我们每一天的份，我们就必须学习这个功课，经过死亡进入生命，就是你的天然本性必须死掉，进入生命。在基督耶稣的大能里，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就我必须接受主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让我这个人与主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真实的每一天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每一天否认老我，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主耶稣被彼得否认的时候，彼得跟别人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不，我们要认得耶稣。我们不认得的应该就是我们的老自己，那个过去的喜好跟世界连结得很深的那个天然本性。你要跟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们算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死的，向罪、向世界、向肉体所有的自恃、自义、自爱、自怜跟自高死，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我们活着是要为主而活，我们活着就叫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所以我们必须借着花时间来亲近主，单独与主同在，得着能力来顺服主，这样终日我们可以保持主的同在。每一天我们把一天的时间表呈现在主面前，让主跟圣灵来检验，我们要每一步跟随主，活在主的同在中。主能够使我们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好不好？我们一起跟主说：“ 我们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是，这位神乐意终日与我们同在，永久与我们同在，每个场合都要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当然要乐意照他的旨意行，我们当然要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愿，降服于他的意愿，这样神会保守我们做正确的选择，经历到他的同在。有一天我要去买文具立可白，因为我常常要用到立可白，每次讲章涂涂写写要改一改，我就看到，我去卖场看到各式各样的立可白，忽然我看到一款轻松按修正带，价格特别便宜，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曹牧师好像曾经给过我两个类似的修正带，用起来还可以，所以就买了一大堆，回家以后才发现并不好用。那么过去呢，我有好几个用完的立可白的空壳子，我都没有丢到，都留在那里，所以我就把所买回来的修正带装进去试试看，哇，正好完全吻合，所以又变得很好用。我心中大大感谢主，知道主在卖场与我同在，让我买到合适的修正带。这个叫做主恩典的同在，主恩典的同在是你外面看得见的祝福。可是更奇妙的是，主耶稣要借着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因着被圣灵充满，每一天我不会每一天去卖场的，对不对？可是我被圣灵充满，每一天我都很真实地感觉到主的同在，所以每天早上我都求主的同在充满我，也求主保守我一整天借着顺服保持主的同在。英国有一位姊妹，因为她远在英国，所以她就参加我们的直播聚会，有一天她就写 LINE 来说，那天我们刚好讲到，也是讲到神的同在，耶稣的同在，所以她这样回应，她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so real so real so real， 那么真实那么真实那么真实。她还说 be still， 要安静，住在主里，先顺服主，学习安静等候神，安静一段时间以后，天开了，主的同在显在聚会中，主的同在显在家庭中，显在人际关系中，这个只能自己去体会并经历，感谢主，这个是他学习的经验。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一起来读，
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再读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一起来，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我们的主是已经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主，而神叫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神使我们与升天的主同在。那主在天上做什么？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主耶稣在做代祷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跟主同工，向主学习怎么样代祷，这样我们可以在代祷中经历神的同在。莫特博士他激励我们相信同心代祷的无限能力，他这样讲，他说我们为主所做最好的服事，莫过于从事真实的代祷，而且把祷告集中在那些必须让神的灵厉害做工的事上。为了主的工作，我们最重要而且是最有力的服事，就是帮助信徒发挥他们超乎天然力量的祷告能力，而且借着各处的真实代祷者，在这个神圣服事中的联合，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充满了神迹奇事，这是那位活的基督运行时的特点。要将我们所做的一切连于神圣生命跟能力的源头，当然就是神自己，比所有其他的工作更重要，我就把我们所做的一切要与神连结。他说基督徒必须发现那超过人为能力的源头，经历属灵能力更大幅度的运行。 所以那些属神的宣教大军他们在前线征战，需要背后有祷告同工的代祷去托住。基督精兵们都承认在他们的生活跟工作中需要有神的同在跟能力，所以他们渴慕每一天都经历耶稣那个奇妙的同在跟能力，他们需要有神同在的全能。所以教会需要有献身代祷的勇士，同心合意的为神国度的需要代祷，与坐在天上的主同在而且同工。初代教会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就带来五旬节圣灵的浇灌，门徒们都大大被圣灵充满，经历到主的同在，然后他们在圣灵的能力里传扬福音。可是逼迫也出现了，当时大希律的孙子亚基巴一世，他被罗马皇帝委任为巴勒斯坦的分封王，日后他的统治范围包括犹太跟撒玛利亚。这个亚基帕一世是亲法利赛派，他很热心犹太教的礼仪，他用刀杀了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他看见犹太人喜欢这件事，就派人去捉拿当时教会的领袖彼得，把他收在监牢里。那个时候正逢逾越节，亚基帕一世恐怕彼得的同党会来救他，所以派了四个兵丁在监狱里看守彼得，每班都是四人轮流看守，所以昼夜都有人在看守他，看守着彼得。这个时候教会圣徒做什么？教会的圣徒聚集在玛利亚的家同心代祷。我们来看代祷的结果发生什么事，请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七到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七到十一节，一起来。
忽然有主的一个侍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圣徒代祷的结果就是主派天使救彼得出监，非常奇妙。我们在礼拜五的祷告会，我们的代祷的事项也常常经历过许多奇妙的事情，所以神借着他自己同在的全能做奇妙的事。我们继续忠心的做代祷的工作，但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是得着主自己，得着主的同在，而主的同在就是主耶稣自己。宣信博士他是宣道会的创始人，在一次教会同工聚会当中，他临时被邀请讲话，他就提到他自己灵性的经验跟秘诀，对很多人有帮助，所以我也想提出来。他这样讲，他说：“今天我想跟各位谈到主耶稣，我也只谈到他。我常听见人们说，我希望能够得到神的医治，但是我却不能。有时候他们会说，我已经得到了。如果问他们说你得到了什么，他说回答有的时候是说我已经得到这福气了，有的时候是说我已经得到这真理了，有的时候是说我已经得到医治了，有的时候是说我已经得到成圣了。他说然而感谢神，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祝福，不是医治，不是成圣，不是一件东西，不是他，他是 it 不是，他说乃是一个更好的，就是基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基督，就是他自己。他说在圣经中他自己出现许多次，宣信博士指的是英文钦定本圣经，比方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说他自己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啊，当然我们中文圣和合本圣经只是翻译作他，可是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他翻译的是 himself， 他自己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还有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啊，我们的中文圣经提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他被挂在木头上，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的是 his own self， 他自己。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但是很多人知道这个观念，可是没有真实从其中得到益处。他们虽然把这个观念放进他脑海中、心思中、良心中、意志中，但是他们没有好好追求他自己，所以没有把他自己放在他们的生命跟灵里头。他们所得着的不过是属灵实际的外面表现跟象征而已。宣信打了一个比方，他曾经看见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把美国宪法很巧妙地刻在一块铜板上，如果你在近处看它，不过是一些文字，就是美国宪法罢了。可是如果你站远一点，从比较远的地方去看，你看见的是乔治华盛顿的像。好，这个乔治华盛顿的面孔从字母的阴影里显出来了。所以你说，我就看见了一个人，而不是一些文字，也不是一些观念。宣信说，我想这个就是你看圣经和明白神旨意的方法。你必须在这些字句当中真实的去看见主慈爱的面孔，从头到末了随处显出光芒，不是什么观念，也不是学说，就是你应该要去看见那位作为我们的生命、作为我们的全源、作为我们扶持的主耶稣自己。他说，我曾经为了成圣祷告了很久，有时候我想我得到了，有一次我得到一些感觉，就拼命抓住他，通宵不寐，唯恐失去他。可是问题是，当另一个感觉跟心情来的时候，这那个感觉就没有了。他说，我之所以失去他，是因为我并不是在主里抓住他，我从蓄水池里得到一点点的水，其实我尽可以时时刻刻从开着的水龙头领受他的丰盛。他说，我参加过很多聚会，听人们谈到喜乐，我也想我有喜乐了，可是我没有办法保持喜乐，因为我并没有得着主自己做我的喜乐。他说，后来主那么温柔地跟我说，我的孩子，接受我吧，让我自己时时在你的里面做一切的供应。所以最后宣信懂了，他把他的目光从自己的成圣或是想要得着成圣的经历，把他的目光呢转移到那位住在他里面的耶稣基督身上，注视耶稣，他就发现他不是得着一个经历，乃是得着了一位大过随时之需要的基督。他得着的是一位具备他一切需要的耶稣基督。他说，神一次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便永远赐给我了。当我这样看见他的时候，我有了何等的安息，这样一切都妥当了，永远妥当了。因为我不但得着在那短少时间内所能保持的，而且在基督的里面，我也得着了以后所需要的一切，直到我瞥见那永世的荣耀，那时我们在父的国里，我们要发光像太阳一样，我们要得着神一切的丰盛。你知道宣信博士原本身体非常不好的，他这样讲，他说，我以为神医，神的医治是一个 it 是一个他，我以为呢主把我当作一个走不动的旧时钟一般，把发条旋紧了，然后呢要使我像一部机器般活动起来。他说，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发现是神自己要进来，他自己要供应我每时刻所需要的。他说，我以前呢很希望得着一批存货，好叫我富足，我以为哇，我有这么多的存货了，可以用很多年，好叫我第二天不用再依靠神了。可是神不这么做。 他说我永远没有得着多一点的圣洁或医治，过于我当时所需要的。主说，我的孩子，你必须为着下一次的呼吸来到我这里，因为我是这样的亲切的爱你，我要你时时刻刻来靠近我。如果我赐给你大量的供应，你便可以不需要我了，你也不会常到我这里来。现在你必须每时每刻到我这里来，每时每刻躺在我的怀中。所以也许这个就是神没有立刻垂听你的祷告，立刻医治你的身体的原因。很多人立刻得医治的就离开主了，到处去做见证，因为他的见证太奇妙，对不对？主耶稣才没有这么笨。主耶稣盼望呢，你身上有个软弱，所以每天早上醒就想到这件事，说，哦，主耶稣，我非常需要你啊，我需要再来领受你属天的医治与神圣的健康，对不对？你每天需要来到主面前，天天祷告个不停。宣信这样讲，他说，耶稣给我一大笔财产，他把千万元存入我的账户，可他给我一本支票簿，附着一个条件，你不能支取过于你当时所需要的。所以每一次支票兑现的时候，上面签有耶稣的尊名，这样每一天每一天就把更多的把荣耀归给主，也归给神。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每时每刻从主支取我现在所需要的属天生命。当我呼吸的时候，我把主自己吸进来；当我呼气的时候，我把自己跟自己的软弱呼出去。我们需要这样每时每刻为着灵性，也为着身体的需要来领受主自己。可是后来主耶稣真的完全医治了宣信弟兄，他身上痛苦的感觉都消失了。但最奇妙的是，主把他自己赐给宣信，赐给他单纯愉快的生命，还有充满安息且欢欣喜乐的服侍。玄宁博士还提到关于他的思想，他说他常觉得他的思想呆滞迟钝，用脑运思，没有灵活这样子。他很愿意用文字语言为主做见证，盼望能够有敏捷的记忆力，好使他能运用自如，运用他所获得的一点知识。所以他就来到主面前问主说，主，在这方面你为我预备了什么？主说，有的，我的孩子，神使我成为你的智慧，神使我成为你的智慧。他天天来到主面前领受这个智神的智慧，他就脱离了思想上的毛病。他以前他一个礼拜写两篇讲章，每篇都要写个三整天，可他现在主领许多聚会以外，经常要写稿子，可他发现主赐给他灵感，所以一切都变得轻松愉快。他有一个优柔寡断的意志，他就问主说，主，你不能做我的意志吗？主说，可以的，我的孩子，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里面运行。他接受主的意志，做他的意志。从此他学习如何坚决，何时坚决，如何顺服，何时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自己要做我们的能力和工作服侍一切的供应，主自己要做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让我们继续不断地寻求主自己，直到我们真实的遇见主，与主面对面亲嘴，我们所有的欢心跟幸福都在主耶稣里面，而主耶稣也因着我们而欢喜快乐。所以我们追求的乃是主自己，主的同在，主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第一次很清楚地感受到主的同在，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像浸泡在那个主同在的海洋里。宣信博士这样讲，好，当我向着永恒前行的时候，我能够容纳的更多。他说，我如同一个小瓶子在大海洋中，尽他所能的装满了。所以瓶子在海水中，海水也在瓶子中，照样我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里面。然而 在那盛满海水的这个瓶子以外，还有汪洋大海。那这个名字，这个瓶子，要每一天再被充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花时间等候神，每一天重新被圣灵充满，被神的同在充满。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花时间付代价聚会，在每一次的聚会重新被圣灵充满。所以如果你不需要急着走，泡你宝贵我们会后追求的时间，这个是你被神圣灵充满，被神同在充满的时刻啊！这样你活在地上可以代表神，彰显神。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主的同在，也就是主的自己。愿主把他的自己，他的同在更多的赐给你，阿们。
宣道诗26首，我们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6首，主自己。
天子盼望书主，今子主属我。 将新年今早要光辉，天所等你是死今往主在临，我尽一切盼望安国在满内。